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天我们 AI 说，我是小一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智。
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，星期六。这周科技圈可谓热闹非凡，多家厂商扎堆宣布 AI 智能体手机，华为 Mate 90的发布时间也终于敲定。另外，刚刚落幕的全国科技大会释放了一个关键信号，小智，你怎么看？
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消费端 AI 正在经历从接到管的跃迁，而国家层面对科技自主的定义也从市场选择变成了倒计时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聊。
先说 AI 智能提手机。这周努比亚正式官宣，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将于7月17日亮相。它不是普通的 AI 芯片手机，而是基于安卓底层，支持语音指令，自动化应用操作。说白了，你告诉手机帮我订个外卖，再叫个车，它自己就把事办了。
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不止努比亚一家在抢这个标签。接月星辰也发布了号称全球首款原生 AI 智能体手机，由华勤技术代工，搭载 StepGUI 技术，能本地识别界面并跨应用自动执行任务。同时 Redmi Note 17 Pro 也官宣了跨应用自主执行能力。
所以这不是单点突破，而是一场集体转向。今年我国 AI 手机和 AI 电脑的年初货量已经突破1亿台，相关应用月均访问量超过2000万次。有预测说，今年 AI 类消费电子产品的销量有望首次反超非 AI 产品。
这个数字挺有意思的。一台的年初货量意味着 AI 不再是一个卖点，正在变成标配。但从 AI 手机到 AI 智能体手机，差距不只是一个芯片，而是从工具变成 agent 的质变。
说到芯片，华为这边也有大动作。Mate 90系列已经敲定9月发布，首发搭载基于韬定率的麒麟2026芯片以及鸿蒙7系统。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在7月初发布了韬定率的 V2 版本，补充了大量工程落地细节和产品路线。
韬定率的核心是后摩尔时代的演进思路。简单说，当制程逼近物理极限之后，不能再靠单纯缩小晶体管尺寸来提升性能，而是要在系统层面降低时间常数。如果这个路线跑通，到2031年有望达到等效 1.4 纳米制程的性能水平。
相当于在摩尔定律看起来要躺平的时候，中国半导体选择换了一条路继续跑。Mate 90的对标对象是 iPhone 18 Pro, 可以说火药味很浓。
是的。但这件事还不能孤立的看。7月8日，全国科技奖励大会和两院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。会上明确说 ,15-57 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。注意攻坚这个词，从可以选择变成必须拿下。
这个表述的变化确实值得关注。过去我们讲科技自主，更多是产业选择题，能做就做，做不了就先买。但现在的地缘环境决定了，核心环节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。15-5规划首次将科技攻坚写入了政策语言里。
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看到了一组对照。一边是消费端 AI 的蓬勃推进， AI 手机出货破亿，智能体手机下周就能摸到。另一边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技术筑基，从韬定率到芯片到操作系统都在加速。
也就是说，最顶层的科技战略和最日常的消费电子正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共振。这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。小智，你觉得真正的 AI 智能提手机会怎么改变普通人的生活？
我的判断是，智能提手机最大的变化不是硬件本身，而是交互范式的切换。过去是人去找 APP, 找到功能，点开操作。未来是用户说出意图，手机帮你拆解任务，跨应用调度，结果直接呈现。这意味着手机操作系统会从一个入口平台变成一个执行代理。
那谁会是这波变革中受益最大的一方呢？
短期来看是终端厂商和 AI 芯片供应商，因为换机周期到了，用户需要新鲜感来刺激换机。中期来看是能做出优质生态平台的厂商，就像当年 iPhone Pay App Store 一样，硬件加生态才是护城河。长期来看，受益的是每一个普通用户，前提是智能体真的靠谱，不会帮你订了外卖又顺便帮你清空购物车。
谢谢小智的深度剖析。本周 AI 智能提手机扎堆官宣，华为麒麟韬定律 V2 升级，全国科技大会定调15-5攻坚。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，2026年下半年很可能成为 AI 从功能走向智能的转折点。
以上就是今天的今天我们 AI 说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下期见。ABT 的小龙虾 Team